测不透的丰富。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如果我们第一次读到这句话，即使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，我们也会觉得这是非同凡响的一句话。这是因为他用了一些大胆的、震撼人心的字眼儿，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这些确实是惊人的思想和燃烧的词句。当我们思想写这句话的人是谁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显得加倍的震撼人心。这位作者保罗可是那一位伟大的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带领了一小群犹太人在十八个世纪以前从巴勒斯坦踏上征程，颠覆了整个罗马帝国。他也是那一位基督的精兵，在妇人所生的之中，除了他的主人之外，没有人在历史上留下像他那样的影响，这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。无疑，从这等人笔下所写的这番话，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。让我们定睛在这句经文上，明白他所讲的三件事情。一，首先保罗说到他自己，他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二，接着保罗说到他的职分，他说，赐我恩典传扬基督。三，保罗提到他所宣讲的内容，他称之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我相信对这每一点有一些分享，能够帮助我们牢记这句经文，把它铭刻在记忆中、良心里、灵魂中以及脑海里。一，保罗如何说他自己？首先让我们思想保罗是如何说他自己的。他所使用的语言特别强烈。这一位初期教会的创立者，这一位写了十四封书信的作者，这一位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的人，比他们多受劳苦、多下监牢、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这一位为着灵魂完全献上自己，为基督把万事看作有损的人，这一位真正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的人，我们看他是如何说自己的。他使用了一个明确的比较级和最高级，他说，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最小的圣徒该是多么卑微的一个存在，可是保罗说，我比那人还要小。我相信这样的语言对于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，他们对圣经无知，也对自己的心无知。所以当保罗这样谦卑地谈论自己和自己的成就时，他们不能够理解使徒的意思。他们会说，这不过是保罗说话的方式，这只能理解为当保罗出现刚刚服侍神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。这话说得太正确了。罗马书七章所描写的一名真基督徒的全部体验，他们的祷告、赞美、冲突、恐惧、盼望、喜乐和忧愁，所有这一切在今世之子看来都以为愚拙。就像一个瞎子不能鉴赏雷诺兹和庚斯伯罗的画作，一个聋子不能欣赏亨德尔的清唱剧《弥赛亚》，同样 一个没信主的人不能真正理解使徒对自己这样谦卑的评价。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保罗的笔写出来的就是他心中真实的感受。这句经文的用语不是孤立的，在有的地方甚至超过这句话。对腓立比信徒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对哥林多人他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对提摩太他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对罗马信徒他呼叫道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清楚的事实是，保罗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看到了比别人更多的缺陷与软弱。他属灵的眼睛蒙了圣灵完全的开启，以至于他能够看到在他里面那许多的过犯，而这是其他人模糊的眼睛根本无法发觉的。总之，保罗拥有伟大的属灵洞见，所以他就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天生的败坏，并因此从头到脚以谦卑做装束。让我们知道，保罗所拥有的谦卑，并不是这位伟大的外邦人的使徒所特有的品质。相反，这是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最杰出的圣徒共有的标记。当真实的恩典在一个人心里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对罪的感受就越深。圣灵越光照一个人内心时，他就越能看到自己的软弱、污秽与黑暗。一个死了的灵魂是不能感受到任何事情，也不能看到任何事情的。但是有了生命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有清楚的洞察、柔软的良心和属灵的敏锐。考察一下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伯、大卫和施洗约翰是怎么谦卑地看待他们自己的。仔细阅读一些当代圣徒的传记，像布拉德福德、胡克、乔治·赫伯特、贝弗里奇、巴克斯特和麦克谦，注意他们所有共同的特征，一份对罪非常深刻的认识。信仰肤浅、根基浅薄的信徒，在他们心血来潮的时候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成为完全。但是各个时代中伟大的圣徒们，从保罗直至今日，总是以谦卑束腰。在本文的读者中，若有人渴望得蒙拯救，他就应当晓得，通往天国的第一步就是对罪有深刻的认识，以及对自己有卑微的评价。让他丢弃那个愚蠢又虚妄的传统认识，就是信仰的第一步乃是自我感觉良好。相反，让他领会那一个伟大的圣经原则，就是我们必须从感到自己很糟糕开始，并且除非我们真的感到自己的败坏，我们就丝毫不懂得真正的良善是什么，一个救人的基督教是什么。如路加福音18:13，那些懂得以税吏的祷告来亲近上帝的人有福了。上帝呀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让我们都来寻求谦卑吧，没有比这更适合人的恩典了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竟会骄傲？在生在世上的被造物之中，没有像亚当的后代那样具有依赖性的了。从身体上看，有什么躯体像人的躯体这样需要如此的照顾和关怀，在每日中依赖从他之外的被造获得食物和遮盖。从心灵上看，就是最智慧的人知道的也是多么的少，何况这些智慧人是何其少。 而绝大多数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，他们制造出多少的悲惨。如约伯记八章九节所说，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毋庸置疑，天上地下所有的被造物中，没有像人这样应当谦卑的了。让我们寻求谦卑。对于一个英国的信徒来说，没有比这个更合宜的恩典了。我们卓越的祷告书，从头至尾都为使用它的人提供了最卑微的语句。从早祷和晚祷起始的语句中，在一般的认罪祷告中，在连续的祷告中，在圣餐礼祷告中，在这其中使用的一切表达都是自卑的、降卑的。所有的祷告话语是和谐一致的，清楚地教导了英格兰国教的信徒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应有的地位是怎样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谦卑的事情，让我们更多地寻求谦卑。当我们有更多的谦卑，我们就更像基督。经上这样描述我们可称颂的主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注意这段经文前面的话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可以确定，当信徒离天国越近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变得越谦卑。许多伟大的圣徒和教会领袖，就像塞尔登、巴特勒主教和朗利大主教，当他们即将离世，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的时候，当天堂之光已经在某种程度照耀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都留下这样的告白，就是他们从未像在临终的那一刻时那样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罪，并且深深感受到自己欠了何等多怜悯与恩典的债。我相信，唯有到了天堂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完全地认识到我们本应当多么谦卑。只有在那时，当我们进入帘幕之内，回头看我们一生蒙引导所走的道路时，我们才会完全地认识到谦卑的必要性及其美好。在那一天，圣保罗所用的这样强烈的语言，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会感觉那么强烈了。是的，绝不会。我们会把我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懂得一位圣徒曾说过的话的含义。他说，天堂的颂歌之一将是，看哪，上帝赎回了怎样的一群大罪人。